不错，金鸡纳树皮是一种了不起的物质，我们欧洲的药物学了解它的性能还不到300年时间，而作为金鸡纳树皮的有效成分的生物碱，也就是奎宁，人们发现其化学机理，并最终能在一定程度上予以分析，也不到100年功夫。到现在为止，化学对其性质尚不能说已经完全阐明，或者说可以进行人工合成。我们的药物学还不能厚着脸皮地自诩了解奎宁的各方面知识，因为跟奎宁在一起的还有许多别的东西。药物学对物质的力的作用固然有所认识，不过精确地说，这种作用究竟归因于何方，却往往是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如果年轻人想了解毒物学，那么在决定所谓毒素作用的基本性质方面，任何人都不能提供任何情况，蛇毒就是其中一例。人们所能了解到的不外是，这种动物性物质只是蛋白化合物的一种。由各种各样的蛋白体组成，只有靠一定的结合方式，也就是说，结合方式一点也不明确，才能产生极为强烈的作用。这种蛋白化合物一旦进入血液循环，就引起反应，人们对这种反应只会惊诧不止，因为人们是不习惯把蛋白质看成为毒物的。可是，匹佩尔·科恩从枕边抬起头来，瞪起苍白的眼睛，扬起额头的皱纹，伸起长毛般尖尖的指头，伸时还露出了手上的戒指，说：“就物质世界而论，物质始终处于生命和死亡的交替过程，大麦茶和毒药不分彼此。药物学和毒物学是一样的东西。”人们能用毒药治病，能促进生命的物质，有时转瞬间能一下子置人于死地。匹佩尔谈起大麦茶和毒药时，劲头十足，而且一反常态，说得有条有理。汉斯·卡斯托尔普侧起脑袋倾听着，连连点头。他关注的倒不是谈话的内容。这样的内容，他似乎心中有数，而是如何默默地探索那个人物所发挥的作用。说到底，那人的作用正像蛇毒的作用一样，无法解释清楚。动力学，匹佩尔·科恩说，是物质世界的一切，别的各种东西都完全受它的制约。奎宁也是医疗上的一种毒药。首先，它是作用强烈的物质，服了4克会使人耳聋、眩晕、呼吸急促，会像阿托品那样引起视觉障碍，又会像酒精那样把人醉倒。制造奎宁的药厂里，工人们眼睛发炎、嘴唇肿胀，皮肤也会受到感染。匹佩尔·科恩又从金鸡纳树，也就是奎宁树讲起。说到南美洲连绵的山脉中的原始丛林，这种植物生长在那边海拔3000米的高山上，它的树皮名叫耶稣会粉末，最近才运到西班牙，而南美洲当地的土人早已知道这种树皮的功效。匹佩尔谈起爪哇的荷兰殖民当局规模宏大的金鸡纳树种植业。在那里，每年有几百万磅一卷卷的金鸡纳树皮，它的颜色微红，外表同肉桂差不多，用船舶运至阿姆斯特丹和伦敦。这种树皮，这种木材的树皮组织，从表皮和形成层，据匹佩尔·科恩说，也差不多具有特异的动力学性能，既能为善，也能作恶。有色人种所拥有的医药知识远远较我们西方人为多。在新几内亚东面为数不多的几个岛屿上，年轻人从某种树木的树皮上提取媚药， 这树也许是一种毒树，属于爪哇的见血封喉一类。它像曼查尼拉树一样，会散发出某种毒气，使周围的空气受害，还会使人畜陷入昏死状态。他们把这种树的树皮磨成粉末，把这种粉末混合在小片的椰子果实里，然后将混合物包在一张叶子里烘烤。他们把混合物的叶汁喷洒在正在睡觉的对异性冷淡的女人的脸上，一经喷洒，女的对对方就春情大发。有时是这种树的根皮在起作用。例如马来群岛一种名叫斯特里西诺斯丢德的攀援植物的根皮，当地土人从这种植物中制出一种名叫见血封喉拉茶的药物，制造时再加上蛇毒。这种药例如可以涂在箭头上，一旦射在人体上进入血液就立刻丧命。但谁也无法告诉年轻的汉斯·卡斯托尔普这究竟是怎样造成的。他所清楚的只是见血封喉同马钱子碱血缘相近。接着皮佩尔·科恩直挺挺地坐在床上，不时用轻微的颤抖的船长般的手举起酒杯凑向他裂开的嘴唇边，大口大口贪婪地喝，似乎很渴。他谈起克罗曼蒂海岸的马钱树，从这种树里生长出一种橙黄色的浆果，也就是马钱子，从中可提取一种名叫马钱子碱的作用极其强烈的生物碱。他压低了嗓音，扬起了额头上的条条皱纹，轻声地谈论这种树上灰色的压枝，一簇簇闪亮的叶子和黄绿色的花朵。因而年轻的汉斯·卡斯托尔普听了后，脑海里立刻浮现出这种树木阴森可怖、色彩斑驳的歇斯底里式的影子，他不由感到毛骨悚然。这时肖夏太太也插话了，她说谈话多了会使皮佩尔·科恩疲倦，这可不好，以后又会发起热来。尽管他不愿打扰这次的会晤，但这一回谈话就此收场，汉斯·卡斯托尔普得谅解他才是。汉斯当然照办了。不过在以后的几个月里，当皮佩尔·科恩的间歇热发过后，他还是经常坐在这位有帝王之相的男人的床边，而肖夏太太则在室内走来走去，监听他们的谈话，有时也插上几句。在皮佩尔·科恩不发烧的日子里，他一天好几个小时同汉斯和他的那位饰有珍珠的女旅伴一起消磨光阴。荷兰人在不用卧床时很少错过机会，在正餐后将山庄疗养院一小部分病友人马常常在换班聚集起来，一起玩牌喝酒，还进行其他各种各样的娱乐活动。他们的活动地点有时像第一回那样在叙谈室，有时在餐厅里。汉斯·卡斯托尔普普通常坐在那位懒洋洋的肖夏太太和魁伟的荷兰人中间，有时他们甚至一起在户外活动，他们一块散步。开始时参加的有菲尔格先生和韦泽尔先生，不久塞塔姆布里尼和纳夫塔也参加了。这两个人是思想上针锋相对的论战对手，不肯错过机会不碰头。汉斯·卡斯托尔普认为自己有幸让这些人跟匹培尔·科恩，最后跟克拉夫基亚·肖夏结识，完全不顾这两个争论不休的人对这样的结识和联谊是否欢迎。他暗自相信，这两个人为了贯彻他们的教育主张需要有一个对象，他们宁愿容忍一个不受欢迎的随从，而不愿在这个人面前放弃解决矛盾的打算。 这样一个想法他并没有错，他那杂七杂八的一群朋友对过去相互不习惯的事至少会习惯起来。在他们中间当然存在着紧张、陌生感，甚至有潜在的敌意。我们感到惊异的是，我们这位无足轻重的主人公竟能成功地把他们聚集在自己的周围。我们所能做出解释的是，汉斯这个人在待人接物方面亲切而圆滑，大家都认为他是值得听从的，我们可称之为融合力。他不但把各种迥然不同的人和人物汇聚在他的身边，而且一定程度上甚至将他们自己结合在一块儿。在这些人物的相互关系方面，变化又是多么惊人呐！要把他们之间纠缠不清的线索一下子理出一个大概的轮廓来，却是一件使我们伤透脑筋的事。汉斯·卡斯托尔普在散步过程中也用狡黠而亲切的眼睛仔细观察过，譬如说可怜巴巴的维泽尔吧，他在为萧夏太太苦苦害着相思，他低声下气地尊敬匹佩尔·科恩和汉斯·卡斯托尔普，前者是因为现在有权威性，后者则是由于过去同这位太太的交易。而萧夏太太本人呢，这个外出旅行过的病弱的女人，风度优雅，步履轻盈，对匹佩尔·科恩百依百顺。不过看到过去蟹肉节之夜的那位骑士如今同他的主人相处得如此融洽，尽管他的信念没有动摇，却始终有些惴惴不安，内心真想说几句尖刻的话。他对塞塔姆·布利尼先生的关系中不是也有这种烦躁不安的情绪吗？他不是受不了这个说漂亮话的人文主义者，而且说他这个人是高傲和不近人情的吗？他真想向年轻的汉斯·卡斯托尔普那位诲人不倦的朋友请教一些问题，有一些话在他地中海的方言里究竟是什么意思？萧夏对此连一个音节也发不出来，正像他对萧夏的方言也一窍不通，对此萧夏肯定不抱多大轻蔑的态度。萧夏指的是意大利人在蟹肉节之夜准备走近他时向那个合乎礼仪的德国青年抛出的那番话。这个德国青年是一个漂亮的小布尔乔亚，出身于一个良好的家庭，肺部则有一个浸润病灶。汉斯·卡斯托尔普像人们惯常的形容的那样，已彻头彻尾地陷入情网。不过他没有享受到爱情令人愉快的一面，而是像不能明目张胆的和不理智的爱的人那样去爱，不能像山下的人们那样唱起安宁的小曲儿来。汉斯深深地陷入情网，这种爱是以女方为转移的，从属的、痛苦的、迁就的。不过汉斯这个男人尽管在恋爱中卑躬屈膝，仍有足够的狡黠，清楚地知道自己对这个步态轻盈、有一双达达人细眼睛的富有魅力的女病人曲意逢迎会有多大价值。从塞塔姆·布利尼先生对他的态度上，他已清楚地看出这种价值，何况他处处地方又显得低声下气，十分痛苦。意大利人在人文主义礼仪的允许范围内显得不可亲近，他的态度十分显然地证实了萧夏的猜疑。译文有声，把世界读给你听。